我们这一学期这主要来讲这个应顺导师这个妙音集上篇第二册的宝积经讲记。我们先翻开这个编这个宝积经讲义第一页啊，编者的序。编者的序。那这个我们这个宝积经讲义啊，是这个开仁法师啊跟圆颇法师啊两位啊法师啊他们合作的哈。那中间呢第几行哈，我把这里面讲的中间呢一二三第九行，第九行哈，上面算起来第九行。那这里谈到这个开仁法师，这里谈到他是引用这个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里面有这个专文来介绍，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学期要讲的古宝积经。那其实这个古宝积经主要是这个普明菩萨会，那导师这里曾经有谈到这一部我们现在今这一学期要讲的这个宝积经啊，它的里面叙述什么样呢？这部经呢，主要各位有看到中间这个这一段嘛哈？啊，导师明示哈，就是叙述这部经主要是叙述菩萨的正道与这个声闻的正道，啊。那但是呢，主要是从菩萨道的立场来说的，所以这部经我们首先呢开宗明义，主要是从菩萨道的立场来说。那么这部经呢，广举种种的譬喻，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研读这部经呢，它会有种种的比喻。那么种种的譬喻呢，这个就是有经师啊，就是讲经法师的特色。好，所以这一部经会举种种的譬喻。那这个经师的特色，我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一般我们讲经的法师哈，他通常会举一些事例啊，举例说明，让大家能够比较清楚，使听众容易明白。所以一般讲经的法师，他会讲很多的譬喻，比如说啊。种种的因缘啊，或者是这个佛陀啊，过去生是怎么样，所以要讲一些譬喻啊，大家才听得懂。这个是讲经法师的特色啊。那另外这部经不但有经师的特色啊，哈，讲经法师的特色。另外呢，它就是文体啊简要明白，好，所以这整部经啊，全经啊，极有条理。与论书相近，就是他又跟这个论书非常相近，所以他又讲比喻，而且讲的又非常的有条理，所以这个是宝积经的特色。那这部经从我们修行的立场，从实行的立场，说明的一些事跟一些事理，说明事理。那么这部经呢，它底下就说比较少说养性的啊，养性的，它这个破折号就是说，主要的养性的就是说，一般我们经典会讲这个佛跟大菩萨的方便妙用，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华严经》啊，等这个佛的果德，这部经比较少讲这个。好，所以它的结论啊，我们这一部经，我们开宗明义的就是对。我们人间的修学者来说，这个是极其平实的宝典，所以开宗明义就是说这一部经呢、这个可以对我们修学佛法的是一个极平实，我们用得上的哈。这个是编者的序，开宗明义。那么我们翻开就是进入这个本文了哈，玄论。宝积经讲记的玄论第一页。那我首先呢跟各位 来说明呢，宝积经讲记这个玄论，我先为什么叫做玄论？一般这个是属于古文哈，我们不太了解。那么玄论呢？玄呢就是啊前面先了哈，那等于玄论呢，就是说啊，我们一般这个书本叫做前言啊，所以这个导师在讲宝积经讲记呢的前言啊，前言。好，那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本文了哈。那第三行呢？啊，第三行呢？这部《大宝积经》呢，一共120卷，那是唐代的菩提留志啊。那么在武后神龙二年开译啊，就是在武则天的时候啊，武则天武后神龙二年开始翻译。那到先天二年啊，也就是唐玄宗的时候编译完成。我有先查一下哈，就是说等于武则天这个武后神龙二年呢，是西元706年，那么唐玄宗先天二年呢是713年，所以这部经的翻译呢，大概7年或者将近8年，好，八年。那么在中国的佛教界，宝积经啊被称为五大部之一，有着这个崇高的地位。好，好，那因为五大部，可能我们啊先前啊同学这个成佛之道这里没有谈到，我们先把这个五大部，我们对于这个大藏经哈有五大部，我们看一下这个底下注脚三啊，注脚三的第二小项，好，这里有谈到大圣经典中的五种大部的经典，又称为五部的大圣经，啊，那么哪五部呢？我们看这个 A 底下这个 A B C D E 哈，第一个就是般若部，啊，那第二个宝积部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大吉部，啊，第四个华严部，啊，第五个涅槃部，啊，所以总共五大部，好，那等于说宝积经是一部之一啊，五大部之一，那么这一部《大宝积经》啊，总共有49会。其实这个49会啊，也就是49部经的串集啊，它并不是，它是集合在一起的哈，的串集哈。那这里谈到，虽然菩提留志啊，奉诏翻译啊，奉诏可能是在武则天的时代，奉诏来翻译。那导师的看法啊，他说其实只能说是译编了，为什么说这一部经啊这个只是译编呢？因为在49会当中啊，这部经啊，古人其实翻译得很精确，好，所以就不再新译啊，所以他这个其实前人已经翻译得很好了。但是主要如果前人这个在义理里面比较艰涩，或者是有一些文词有一些脱落，或者是这个古人还没有译出的，那这个菩提留志再加以翻译啊，所以应该导师说不是翻译，是译编啊，是把它编辑起来。所以等于我们现在的大宝积经啊，实在是很多人翻译的编辑，那他有举例哈，菩提留志，他新译的，他自己翻译的27会，那么古代的人呢翻22会，总共49会啊。可是呢，虽然你看菩提留志翻译的比较多，27会，但是呢，论这个卷数哈，菩提留志新译。他自己翻译的新翻译的不过1/3，所以不讲菩提留志啊，他是翻译的哈。 这个是特别要让大家能够了解的哈。那我们翻开第二页啊，第二页。所以因为他翻译的卷数啊没有很多啊，所以他是把它编辑完成，所以一般大部分到他那边才编辑完成的，所以说是有一些人是说菩提留志所译的。那接着这一部经呢，为什么叫做宝积啊？那有人以为宝积经啊是一部丛书啊，所以宝积是多种经典华宝总集的意思，宝积嘛哈，宝华宝宝积起来，好，华宝总集。啊，当然大宝积经啊被作为多种经典的编辑啊，就这个底下会解释啊，很多经典的编辑。那么在玄奘法师的时代早就如此的啊，在啊据慈恩传说啊，玄奘去世那一年的元旦啊，曾因这个寺里面的僧众啊劝请啊，就是请这个玄奘大师啊把那个翻译大宝积经啊，那因为他的身体的关系他没有翻译。我们看这个底下这个他玄奘法师为什么没有翻这个大宝积经呢？我们看底下注脚九啊，就是在前面我们会把这一部的经的历史啊。那这里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的曾经讲到这一个经过啊，就是在宁德元年啊春正月初一日，就是说台语叫做正月初一的大年初一啊，那么翻译经典的大德以及玉华士众啊，殷勤的请这个玄奘大师来翻大宝积经。那么玄奘法师呢，见大众的这个恳切的请啊，他就这个勉强呢翻了数行啊，翻译数行，便设范本停住，就把这个经本停住了。然后这个玄奘法师就告诉大众说，哎，这一部经啊，此经部轴啊与大般若同啊，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五大部之一啊，跟般若部差不多，足济就对了，很多了啊。那么玄奘法师说啊，玄奘啊，质量啊，气力不复半尺啊，那么使其已尽啊，是非十二缘啊，没办法的哈。就是说啊，这一部大部头的经呢，这个玄奘法师说我没办法的哈，所以他没有翻译完成。那么真正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学期要讲的这个普明菩萨会啊，也就是大宝积经里面的第四十三会啊，也就是第一百十二卷啊，所以是主要我们这一个学期要讲的是第四十三会。这个导师说，这一个普明菩萨会啊，才是真正原始的宝积经啊，要让各位了解一下啊，普明菩萨会才是原始的宝释经。那么现在的大宝积经呢，只是符合宝积两个字啊，那么其他的呢？将就是这个大宝积经为什么叫做大宝经，是就是将四十九部不同的经典编辑在一起，所以叫做宝积啊。那其实古宝积经就是普明菩萨会啊。那现在的四十九会啊，性质互不相同啊，就是说你看大宝积经的四十九会啊，其实它的性质没有相同，也没有一贯的论题，那也说不上前后一定的次第。所以宝积经 啊，这个的四十九会跟大般若经的十六会，华严经的九会等意义完全不同。各位这样了解吗？就是说大宝积经的十六会它是有一贯的论题，而且前后有一定的次第，华严经这个它都有次第。那么我们要知道大宝积经呢，其实它是四十九部不同的经典编辑在一起的，所以它没有这个前后的次第，这个是要让各位能够了解的。那现在我们接着要把这个讲的大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这底下是古典的宝积经，这个刚刚也讲过了。那当然四十九其余的四十八会是合编而成的，称为宝积的。那导师这个讲的就一定要论述讲得很清楚，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一部经的缘由。因为有分成两点来说，第一点呢，古代所说的宝积经都是指这个本经啦，也就是普明菩萨会。那第一点，本会内提的古大宝积经，它揉译在大乘宝云经中的宝积品，所以你在这个大乘宝云经里面的宝积品，就是在讲普明菩萨会。第二点，龙树的大智度论引宝顶经啊，龙树的大智度论这个来说明菩萨出发心就胜过二圣啊。其实他引这个宝顶经也就是普明菩萨会，可那这里就可以看到宝顶就是宝积的意义，另外的翻译。所以龙树菩萨以这个也是以宝积经啊，就普明菩萨会啊，来说明啊。第三点就是为的菩提留支啊，翻译的大宝积经啊，我们说大宝积经，它又翻译成大宝积经的论四卷啊，菩提留支。那么传说是世亲菩萨所造啊，所以这部经不但是有经，又有这个世亲菩萨来造论。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讲，依西藏所译啊，就是西藏啊，他们不认为是世亲菩萨所造，他说是世亲的弟子安慧菩萨造的，所以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啊。这部《大宝积经论》就是在解释普明菩萨会的次论，所以以古代的这样的历史来看，它主要的重点都在讲这个普明菩萨会，所以它是从古代来说。接着我们看到第三页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古代的大圣学习大圣的圣者特别重视本经，他引这个中观跟瑜伽啊。那么中观的空中啊，空中就是龙树菩萨啊，刚刚讲的引用宝顶经就是这个我们本经啊，普明菩萨会啊，在上面啊，又如这个他有几。他引的两段话了，这个都是从我们这个这部经引出来的啊。他说：“声闻的空啊，因为心量花心不够，如毛孔的空。那菩萨的空啊，心量比较大，如太虚空啊。他的心还是他的愿啊，都不一样啊。那另外呢？”中观论的也其中一句话也都是引用本经的，刚刚那一句话跟这一个都是，所以我们这一学期也会讲到这一段话这一句。那么中观论里面的这个大圣说空法啊，说空啊，就是为我们离诸见故啊，都是引用本经。那这里我想 这个是古文啦，哈。大圣呢，我稍微解一下，大圣呢就是讲世尊啦，说空法，未离诸见。我们什么见呢？啊，就是这个我们世尊来说空呢，就是要这个我们有种种的错误的观念。什么叫做种种错误的观念呢？我们对于诸行都是常，对常或是有断见啊，认为有跟无，我们都觉得是实在的有啊，实在的无啊。这个就是他说这个空啊，要让我们不要执着这个有一个常，所以诸行无常啊，这个都是应用本经的。我们的见解一般，我们都会把世间的一切事情啊，都觉得它永远是如此哈。我们也觉得我们好像永远都是都是这么年轻啊，这个会有一个常见啊，所以这个是中观的引用本经。那么其实在瑜伽菩萨呢，大圣的弥勒菩萨这里他也引用本经啊，我们看第二段。瑜伽大圣的弥勒菩萨，这是有中，刚刚是空中的，在瑜伽师地论的摄觉则分，这里也说明了菩萨正行的十六事，十六事菩萨要这个要行菩萨道有十六事。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瑜伽师地论里面这个就是引用，就是本经的摩达里迦，摩达里迦哈，摩达里迦，各位可能如果没有，如果各位有诵过菩萨戒，就会很有印象。摩达里迦就是这个，这个是论点哈。那么一个叫做苏达兰藏，苏达兰藏哈。所以各位如果诵过这个瑜伽菩萨戒，苏达兰藏就是修多罗啊，就是气经哈，就是经。那这个摩达里迦就是论，所以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菩萨也是引用本经的论，里面就是在论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引用这个我们普贫菩萨会啊这一部宝积经啊。那另外这个安慧的大宝积经论，就刚刚我们讲的安慧，那西藏所译的嘛哈，西藏所译的安慧菩萨，他这个的大宝积经论呢，也是依这个大宝积经啊，这以这个普明菩萨会敷衍而成的，他主要讲这个这几部经了哈，那都是依据本经啊，这是有中的。那又摄大圣论的所知相品啊，要成就三十二法才能够成就菩萨，那个也是引用本经，都是依据本经这个本经。那么还有唯识学所传的十三种中道，这个底下我们都有注解啊，都是有注解。但是我想看这个啊，我们课程快要。这下一节如果有时间再来讲这个注解，也就是说以空中跟有中都引我们这个宝积经呢来讲，就等于大家都非大圣的圣者呢都很重视本经，都是以依据这个我们宝积经。那么特别是啊这个他们都这一句话啊，就是大家常常听见的啊，就是宁起这个我见，大家有看到吗？这个第三行第三页的最后一行，宁起我见如须弥山啊，不起空见如芥子许一隅啊，这个是瑜伽大圣特别重视的金句啊。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我宁愿啊我执着有一个这个有的见啊， 很多，我们执着很有，就是说我们对于苦集灭道啊、四谛啊，还是善恶因果，我们觉得这个是实在有，实在有这个我见啊，如须弥山，但是不起空见，如戒之许。就是说，如果你起什么都是空的话，那会波无因果啊。这个底下我们的注脚里面有，所以为这个普瑜伽大圣特别重视的经句。如果你执着这个一切都是空，执着这个空空见，这个你就会波无因果。好，我们翻开这个第四页。那这个第三点，刚刚讲的是有中跟空中啊，都非常的重视，都引用我们本经啊。那么印度大圣正统的空有二中也重视本经啊，所以结论呢，就是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啊，可见就是本经的价值啊。老师去举这个例子啊，所以这部经在我们大圣的经典里面是非常受重视的啊。那么接着我们来讲这个宝积经的翻译啊。那么一般来讲有四种的翻译，四种的翻译，就是我们就慢慢来去了解啊。后汉第一点，第一个总共有四个。后汉支理加称，这里这个叫做称，后汉支理加称义，也就是佛说这个未日摩尼宝积经一卷，摩尼宝经一卷，为什么叫做未日呢？这个是翻译的音，我们看这个注脚二十二。那注脚二十二呢，这个有看到吗？未，有一，那这底下的注解，这个可能大家如果这个字比较小，那我稍微念一下。那么未日应该讲是这个为日罗之简写，这个是翻译的啦，翻译出来的，所以在用翻译成有些是翻成为日罗了哈，为日罗哈，为日罗啊，等于说这个为日啊哈，就是方广，就是大圣哈，所以大圣的意思为日啊，就是大圣。那所以这个支理加称翻译的佛说啊，我来翻译给你。各位了解这一部经呢，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佛说这个大圣摩尼宝经啊，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名词啊。后汉的支理加称义。那第二个就是晋朝诗译啊，写晋朝诗译就是说不知道是谁翻译的啊。那么他的名字，他这一部经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佛说摩诃衍宝严经》。那么摩诃衍，摩诃就是大啊，衍就是圣，《佛说大圣宝严经》。另外这一部宝积经，它的翻译是这个名字。那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大家摄品》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啊，晋朝。有翻译是这个名字，就是佛说摩诃大圣宝严经，这个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在秦的时候翻译的，但是这个不是秦朝，这是这个在十六国中里面的秦译的。那么秦朝这个译叫做他的是名字，也就是普明菩萨会， 五大宝积经一卷。所以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他编入大宝积经的第十三会，那第四个呢就是赵宋师父译的，所以我们讲的普明菩萨会，它有种种的名字，这不同的名字叫做大家社问大宝积正法经无权。所以这部经从古代到古代的种种的翻译有不同的名字。那另外此外就是说他没有完全，也就是说引用本经的一部分，我现在特别来介绍一下。此外就是说宋汲取今生义的佛说迦摄境界经，那么这个汲取今生义的佛说迦摄境界经呢，实在是说他只有引用本经里面的声闻中正说一段，就是说这个中正道说一段之别义，这样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其实我们先来看前面的科判好不好，我们看科判就是第二页，我们稍微也学习一下科判甲一这个第三页，甲一序分嘛，甲二就是正中分，甲然后就是乙，所以这部经是正说菩萨道乙。我们再翻开隔壁另外下一页乙二，有没有再翻开就是最底下的乙二，兼说声闻道。这个科判是从先前面的先看就是他的整个这部经从甲来乙，就是正说菩萨道，所以这部经是正说菩萨道跟兼说声闻道，所以这部经他的科判是这样。那丙甲乙丙，丙加丙就分三个，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整部经的架构。整部经的架构呢，它在正说菩萨道里面呢，有分三项：丙一、丙二、丙三。那我稍微这样介绍，是要大家以后就比较稍微能够看一下科判。乙一嘛，正说菩萨道。那么它分丙就有分三个，丙一、丙二、丙三。所以说菩萨道第一个丙一修广大正行，那在底下倒数一二三四五行，有没有？丙二习甚深中观，所以菩萨道要修广大正行，也要修甚深的中观。那翻开下一页，丙三就是前面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有没有看到做教化事业？所以这样你大概你就可以看出，你要以后如果那个看一个人家在说做科判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前后次序他的编排，就是比这样就稍微会看一下这个。所以刚刚那个部经呢，就是我们的乙二兼说声闻道兼说声闻道兼说声闻道。所以说宋汲取今生翻译的佛说迦摄戒经经就是只有取我们这部经的声闻道而已的别义。那我们翻开第五页，那另外这个梁曼陀罗仙 两场啊，曼陀罗仙共就是共就跟这个僧伽婆罗翻译的《大圣宝云经》哈，啊，《大圣宝云经》他这么两个人翻译《大圣宝云经》的第七卷的宝积品，就是我们普明菩萨会被他编入这个编入《宝云经》的哈，编入这个《大圣宝云经》的第七卷宝积品，啊，所以宝一。导师说怎么知道呢？其他的这个大圣的宝云经、宝云经啊，没的其他译本没有这个宝积品，这样各位了解哈，啊，就是说啊，这个另外的别译。好，那可能这个图啊，下一学期啊，不，下一节、下一次啊，我会把这个画出来哈，这个已经讲过了哈。那接着这个图，我们有画了一个图，好，六总共有六个翻译者。那底下的这一行，我把它讲一下哈。那我们这一部经呢，啊，现在所讲的，实在讲是传是这个秦朝诗意啊，秦朝这个就是十六国里面的秦朝，就不知道谁翻译，本名。古大宝积经，编入这个大部啊，编入这个大部，就是编成这个所以改名为这个古宝，本名是古大宝积经，那编入宝积部之后啊，改名为普明菩萨会，好，那这里总共啊有十六国。导师是要讲说，哎，你既然讲是秦哈诗意，那秦其实在十六国中有三个哈，有三个哈，就是前秦啊、后秦还有西秦啊。那前秦就是福秦哈，就是这个福建哈，福建称帝哈。啊，第二个是姚秦，第三个是起伏秦啊。那现代古人推断为这部经，啊，就是秦朝诗意，啊，但不知道三秦的哪一秦，啊，就是前秦、后秦、西秦，不知道是哪一秦。不过导师也用这个历史去考据啊，据翻译的文来看，是鸠罗摩什来华以前的这个译品，啊，译品。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二十五底下，导师著作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鸠罗摩什来中国的时代啊，就是西元401年到415年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之前哈，好，那西秦呢，啊。西秦，我稍微看一下，就这个西秦是西元401年到415年，哈，啊，也就是在大概那个时代啊，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401到415年西元之前啊，之前的译品啊。好，这个是大概。讲到我们这一部这个普明菩萨会啊，宝积经呢，应该是秦诗意。那大概的年代在西元这个415之前，或者哦，在这一段期间就对了，没有办法确定。那接着我们要讲宝积的意义，就是宝积经这一部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它的意义啊，是要慢这个整个宣论啊，我们都要把这个的来龙去脉啊，导师写得非常详细啊，所以各位要有耐心的听啊。那么本经的经体，古代的翻译者啊，有时候从人的名去立这个经，或者是从法来取这个经， 或者是从人跟法欲得名，那么从人的名字来立啊，就是这个大迦摄品跟普明菩萨会啊，这个就是以人的名字来立。所以刚刚我们不是有看的这个从后汉啊晋啊他们翻译的时候都是不同的名字啊，那有大迦摄品啊，他就是用人的名字啊，这一部经他用大迦摄品，或是普明菩萨，这个是用人名的来讲这一部经，或者从法的来比喻这部经啊，所以这个大宝积经啊，这个就是法，宝顶经啊，或者是这个摩诃眼宝严经，就是大圣摩诃眼，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大圣宝严经，或者是这个佛啊威日摩尼宝积经啊，就是佛大圣摩尼宝积经啊，方广嘛，方广就是威日啊，这个其实方广就是大圣的啊，摩尼宝积经啊，这个是用法来比来。做他的名字为这经名，那么人跟法另外有一个人法的譬喻得名，就是大迦摄问大宝积经正法经，所以这里是要让大家知道，有时候经的名字，有时候是用人的名字立，有时候用法或者是人跟法来譬喻而得名这部经。那么依据经文的珍宝之基啊，珍宝接底下经文的珍宝之基啊，宝基嘛，我们叫宝基经嘛，或者是叫做宝言啊，来说本经，导师说本经啊应该叫做宝基啊。那么古人有时候会翻译为宝顶或者是宝言，这个都是梵文里面啊翻译过来的哈。那接着什么叫做宝积？好，我们再解释一下宝积。宝是一个譬喻啊，但是凡稀有的啊、珍贵的、有妙用的就叫宝啊。宝什么叫宝？有妙用啊，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宝所比喻的就是法宝，我们法宝，我们对这个法觉得很珍贵。我们翻开第六页，那么这个宋朝义啊做这个正法，宝就是正法，也就是妙法啊，妙法正法就是佛所证的哈，因佛因此而觉悟成佛的叫做正法，我们认为是我们的法宝。那么佛所证的呢，约比较圆满的来说了哈，他的正法哈，就为这个佛跟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哈。因当然，比如说。阿罗汉他证到这个空性，跟佛证到空性，他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佛所证的才是圆满的了哈。所以如来的自证化他是最清净的妙法啊。那比喻白莲花，如《法华经》所说的。啊，这个是当然是这个佛最圆满啊，到底下。菩萨也能分证妙法啊，那么妙法就是比如说这个分证啊，可以证一分，比如说初地的菩萨已经见到了，他这个也可以分证妙法。那二圣的圣者也同样啊，就是比如说出国的，他也这个去除了我见，也同样的弃证妙法啊，所以说。须陀洹初得法身，他也证到法空性，初得法身，所以这个空性正法虽然是本来如此的，可是从体见实践而体悟来说， 啊，这个不一样哈。佛当然他实践跟体悟的这个，跟这些菩萨呢，初地的菩萨，他当然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稀有的、珍贵的、有妙用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宝啊，正法啊哈。那我们众生呢，因为只有信解这个啊，来随顺这个法正法，我们要随顺它，信解它。我们希望啊，能够通达这个正法，才能够那个转迷起悟啊，超凡入圣啊，才能了生死啊。好，我们要欣喜这个法，欣喜这个涅槃啊，才能了生死，才能度众生啊。当然，不止度这个涅槃啊，阿罗汉的涅槃跟佛的不一样啊，佛他还能够无边的福德庄严啊，才能就近成佛。所以这里就要讲到正法，不共宝积啊，不共世间的正法珍宝，我们要这里是特别要谈到的。好，好，好。那本经呢，跟《金刚经》一样，哈，跟《金刚经》一样。一切贤圣啊，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是以三圣共证的正法来说，哈。那三圣圣者的体证正法，都不离无所得的中道。所以古人说，无所得小，无所得大，啊，小圣啊。又说一切大圣经啊，同以无恶显道为宗，乃至小圣的经义亦不外此。好，我先念一段了哈。那下一节我们再来，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再稍微解释一下。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个玄论啊，一开始就包含大体上的把整个部经啊的重要的啊。所以现在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听不太懂，但是其实底下他会讲四法，这是讲得非常清楚的。这是导师把整个的浓缩在这个玄论里面了。那如果没有基础的，可能会听不太懂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